至十一节，诗篇十六章一至十一节，请听神的话。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晓玷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诚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街尾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圣经读毕，愿神赐福所有听他话语的人。
大家好，我今朝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接触到的一篇宝贵的诗篇。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这篇的诗篇很宝贵，但是当我的年日一路增长的时候，这篇诗篇在我心里面，在我人生的经历的体验之中，它就显为更加宝贵。我盼望今朝我将这个与大家分享，可以令到大家都有个机会，我们可以在人生的经历之中去体验它。当我要来讲诗篇十六篇之前，我先将诗篇十六篇的一个背景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知道个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的去领会这个写诗的人大卫，他在这一种的处境之中而能够写出这一首的诗，是一个何等高超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和体验。如果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第26章，其实你由读撒母耳记开始，大卫被膏之后他的遭遇，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卫他并没有因为受撒母耳的膏可以做王他就飞黄腾达，反而因为这样他就开始了他人生里面一段艰苦的旅程。这段旅程在这逼迫他追索他的命的人就是扫罗。而今天这个故事的背、这一篇诗的背景，就是当扫罗在这里听到有人讲，有人告密给扫罗知，说你要追杀那个大卫，他现在就在那个哈基拉山里面躲藏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时候，扫罗就起身，就带着他3000的精兵，就去搜索这个大卫。而大卫听见扫罗来搜杀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观看，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差人去看看。果然扫罗和他的3000的精兵就在这个来哈基拉山的个路上在这里休息。所以大卫就在这里等到晚黑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旁边的人说，其中大卫当时有400个人跟着他的，这400个人都是那些受到逼迫啊、 被人追债啊，落难啊嗰啲嘅人咧，就跑咗嚟大卫嗰度嚟投靠大卫。所以呢，喺呢个时候，大卫对佢身边嘅人讲，佢话：我哋喺晚黑嘅时候咧，我哋就落去睇一睇到底系乜嘢回事。所以佢其中喺身边有一个人叫做亚比西，亚比西就同大卫喺夜晚嘅时候就去到扫罗嘅营中。佢哋去到嘅时候，扫罗正喺度瞓觉。圣经里边讲系神叫佢睡咗嘅，而且系全营嘅人都睡咗。大卫同亚比西入咗去，佢哋都未醒。如果我是大卫，我在这个时候又看见神叫他们睡得这么冧，我一定会觉得神啊，这个是你交给我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只要我杀了扫罗，我就可以做王的了。但是大卫在上一次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并没有杀到扫罗。同样的，今天他都不会，因为他不想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神既然是立他作王，他将来他死了，他病死了，他老死了，或者他打仗打死了，这个是神的手的事，但是他不可以死在我的手中，因为我尊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信服神。所以尽管在他身边的同他一起进去这个勇士亚比西说，你不用出手的，我代你出手了。假使间在你的人生里面，你遭遇到有一个你最仇恨的人要追杀你的人，而神又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又这么巧有一个人说我同你出手了，你一定会求之不得。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我们不要以为亚比西讲嘢他讲下笑的，亚比西绝对不是讲笑的人，他可以一时之间拿起他把枪就连续杀了300个人。他可以一听见大卫想饮伯利恒城门口的那口井里面的水，他就带着他两个兄弟杀过了非利士人的阵营，去个井里面打了水之后，又再杀回转头回到大卫的营中，将这些水是给大卫饮。当然大卫不肯饮，他将这些水浇奠在地上。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情节里面绝对不是说笑的，亚比西可以一枪就将扫罗刺透，并且刺了入去个枪可以刺入个地里面，一枪就解决了，不用第二枪的。但是大卫尊重神，因为大卫他愿意顺服神。其实在过后他跟扫罗有一段的对白，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扫罗啊，你是我的主，我的王，你听我讲的话好不好？假使间如果耶和华激动你，叫你来杀我的话来讲，愿耶和华就收纳我这个祭物啦，因为耶和华要以我为祭，我愿意接受这个祭物，即是死。但是假使间是人激发你的话，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了，因为呢他现在即是那个要献谋给扫罗的人，他有一个目的的，他就是不容大卫在耶和华所赐的这个产业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男丁都可以分到一块地，他就是不容许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他说要逼我去侍奉别的神。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但是大卫在这篇诗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大卫能够在这个黄金的机会里面一次二次的放过扫罗而不杀扫罗，那是因为他深深的认识到，我今天可以杀到扫罗，明天不知道有哪个仇敌，或者非利士人，或者这个亚玛力人，他们都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仇敌，分分钟在这个打仗之中我都可以丧命的。所以不是杀一个扫罗的问题，我是尊重神的问题，乃是求神来保佑我，不是我杀了扫罗我就没事了。不是，我们的性命其实危在旦夕的，只不过我们不觉察得到。大卫在这里说，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因为我只有你这个投靠，因为我将我所有的安全我交在你的手里面，我求你保佑我。这个是我们属灵一个学习，当我们在一个困境之中，你要神来帮助你，怎样能够让神知道他可以帮助你呢？那是你对他有专一的倚靠，你不是在那里寻求很多的东西，这边祷告完，那边又去不放心，又去找多个你可能牧师为我祷告能力会大一点，找牧师来祷告，牧师祷告可能灵都不够大，不如找教会祷告教会的能力万一祷告神不听，那我都做一个律师保住我，或者个医生保住我，或者个会计师保住我，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就算这些人保不住我，我都要想一下怎样拉一些关系，叫这件事情可以藉着人的关系去解决。我们想了很多的事，如果事情解决的时候，到底是神解决了呢？是牧师解决了呢？是你的朋友帮了你呢？你有关系的人帮助了你呢？是医生帮助了你呢？是律师帮助了你呢？你不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中，你经历不到神的。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就是我一个投靠，如果你不保佑我，我就没得保佑，但是如果有你保佑，我就够了。第二次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否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尊重你是我的主，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不是要我杀人，我一定要照你的旨意而行，你要为我安排这一切，我都欢迎接受，因为你是我的主，我所有的好处不会是在你以外的。难道在这个时候杀了扫罗是我的好处吗？不会的，因为我的好处不是杀死扫罗，我的好处那是在你的里面。这个实在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上上一个态度，我们的好处不是在他以外，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我得到这件事，我又有神喜欢，那这个是最绝顶的，这个是我们想的。但是在大卫的心里面，耶和华就是我的主，我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所以即是说只有他是我一切的好处。下面第三节那里说，论到世上的圣民，圣民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包括扫罗在内，我这个仇敌，他都是神所分别的一个圣民。这一班军队虽然被扫罗带着来追杀我，但是他们都是神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们有否在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他们这班人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呢？我们最喜悦的是这班人最好就没了。但是在大卫的心里面，他不是这样想的。虽然这些人在动员了扫罗的政治的力量，要来迫害他，要来杀了他，赶着他离开应许之地，赶着他使他不能够住在自己的家里面，赶着他令他不能够做王，赶着他叫他一生都要流窜在旷野的里面，并且他们的目的是要逼他去接受外邦的神的帮助。但是大卫在第四节说，以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仇苦必加增。以色列人往往都是因为 有逼迫，所以他们就去投靠外邦的神，或者将外邦的神请到自己的国家里面来，去敬拜他们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他们敬拜非利士人的神，因为非利士人农业的收成非常之好，所以他们羡慕他们，就将他们的神拿到来自己那里敬拜，希望跟他们一样得到，又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又可以有别的神给他的祝福。但是他们的行为招致神的惩罚，亦因为这样，他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被其欺侮，所以他们的受苦是更加多的。大卫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即是他们为着这个偶像在那里有祭祀的仪式的时候，我没有份的， 我的嘴唇亦都唔提别神嘅名号。你哋可以想逼我去敬拜别国嘅偶像，但系我绝对唔会去做呢啲嘢，连提我都唔会去提佢。呢个系大卫喺神面前嗰个绝对嘅心志，而就系呢一样嘢，佢只系寻求神嘅保佑，同埋寻求嚟投靠呢一位神。所以即使喺患难之中，佢嘅心亦能够处之泰然，因为佢知道保佑我嘅系耶和华，我所投靠嘅系耶和华。弟兄姊妹，我哋经常喺患难嘅催逼嘅底下，我哋会作出好多异常嘅举动，但系喺呢度，大卫佢就系我哋嘅榜样。性命可以危在旦夕，佢条命好似吊喺一条线上边咁，分分钟线一断佢就玩完噶啦。但系佢里边仍然能够处之泰然，喺黄金嘅机会，佢绝对唔会因为咁样要夺回自己嘅安全感而去做出一啲得罪神嘅事。但系喺我哋所认识嘅人之中，我哋思考一下，喺你自己嘅经历中，我哋思考一下，有一啲我好尊敬嘅长者。在他们有疾病的时候，他们觉得害怕祷告无效，所以他们寻求别的医治的方法，甚至符水都喝了下去。大卫在危机之中，他有一个原因能够处之泰然，因为他只是寻求神的保佑，还有只是投靠这一位的神。不单是如是，大卫是以神来作他的一切的。第五节那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你不单是那位保守我的、保佑我的，你不单是那位我投靠的，其实你就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杯乃是形容我这个人，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杯，但是我们人生里面拥有什么，就是这个杯中的份。在我们的想望之中，我人生要经过很多个阶段，我希望你每个阶段都是顺利，我希望在我自己的想象之中，我能够得到我要得到的财富，我盼望我可以得到我要得的家庭，我盼望我可以得到我要的事业。我们希望我们的杯来装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大卫的身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就是我杯中的份，我里面所要充满的就是他的自己，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一切我既然已经得到了，我得到你的自己，我不愿意失去你的自己，求你为我来持守着这个，我怕我会受不住的，但是你这位保佑我的神，我是投靠你的，求你为我来持守，不要失去我里面对你的这个经历和拥有。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拥有了神。在任何的危难之中，我们不应该出卖我们里面这一位神，去换取我们心目中所认为的利益和安全。我们要对这一位神说，你就是我的产业，你就是我一切来的了，你就是我这个人生里面所有的丰富，我所得的这一切求你为我持守住，我可以失去一切，但我不能够失去你。你要知道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应该有家的，但他无家可归，他应该有地的，但他自己拥有的地他不能够住在那个地上面，他本来是有国的，他应该做王的，但是他连自己的国他都不能够归得，因为王在追杀他。你说一个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前途呢？他在那里每日都没有安定，到一个阶段他不单是自己要流离，并且他的家都没得安宁，他的父亲、他的家人他都没法子安顿他们，结果他要将他们带到去摩押王那里去，将他们寄在摩押王的家中。他在那个流传的只有多有几耐，他的家庭就住在摩押王那里有几耐。你看看这个大卫，他落到这种的光景之中，但是他仍然心里面能够欢乐的话，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唔系有家嘅问题，唔系有国嘅问题，唔系有地嘅问题，唔系我前途嘅问题，唔系我嘅安定嘅问题，甚至唔系我自身嚟保护自己嘅问题。呢一啲问题都系次要嘅问题。我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我能够经历你做我嘅产业，经历你嚟做我杯中嘅份。我求你为我持守着呢一切，因为呢一切远超过我的家，远超过我的地，远超过我的国。我所要的就是你持守这个。你用省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要说为他所量度的，是用省所量给我的地界，就是说在神的恩典之中所量给我们的。他已经度过了，我们一生里面能够有多少东西，他早已经为我们已经有所安排。在这个神所安排的东西里面，你一岁经历过什么，你十岁经历过什么，你二十岁要经历什么，你三十岁经历过什么，每一个阶段神都已经为我们安排，为用城为我们量了个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不管那一段的人生是顺利或者是不顺利，我们不论那段人生是高或者是低，我只是觉得有一件事，就是你所用绳量给我的这个经历，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我产业就是你的自己。所以在你神给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应该里面带着满足的去感谢这位神。我们要为患难我们感谢神，我们要为困苦我们感谢神，因为在那里会带来很多奇妙的经历，而令我们对神更加信求。我在澳洲的第一份工，我拿200元人工，这个是1985年的事。那时候200元是80元可以买到我们四个人一家四口的一个星期的要应用的食物，咁你仲要其他嘅生活嘅嘢，二百蚊系唔够嘅。我喺一个公司里面做，老板同我讲，佢话血比水浓，你放心，我一定关照你嘅。有同事同我讲，老板有一个大嘅计划喺你后边，佢 plan 紧啲嘢俾你。但系我睇呢个公司嘅操作，因为我系一个咁耐喺同一个行业里边嘅人，佢喺度做乜嘢，我心中有数。有一天我就走入去个公事房里面，我跟他说，老板，第一你给我200元是不对的，因为我隔离的同事他在逗650元那一架汽车，我没有汽车，我又没有650元，我只有200元。我说你给我200元不要紧，因为我答应了你做，你给我200元我都做，但是你要给我交税才行。他说这些钱不用交税的，因为我是从我口袋里面拿200元给你的，从我口袋里面拿出来的钱是交了税之后的钱来的，所以既然是交了税的钱，你就不需要再交税。我说不对，因为我劳苦从你所做的事，我答应你我就愿意，但是我税一定要交，但是200元不用交税。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我发现这间公司是有很多地方错。他说这个你可以不用理，我给你的机会，你从我这个房里走出去，我给两个星期的时间给你，两个星期之后你继续要做这份工的，你走入另一间房里跟我 say sorry， 我没声出，我就走了出来。我走到我的写字台的时候，我坐下，在那个时候有份报纸摆在我眼前，我打开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我开始找工。我看到一份工是啱我的，我就圈了他，跟着打电话去。当我打电话去，给有个小姐接这个电话，她说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份工是 Melbourne 的。是的，我那时候没有留意到03年是 Melbourne 的。那我对不住，我打错了。她说 Hang on， 你留下你的电话。我说为什么？她说如果我公司在雪梨请人，我通知你。我就给了电话他，跟着收了线。第二朝一早他打电话来，说我老板想见你。我就去见，问了我很多东西，考了我很多东西。 跟住话你翻去先。再嗰一日，佢又打电话嚟，佢话陈先生，老板又想见你，咁我去，老板就俾我一个 offer。呢个 offer 系俾我而家斗紧200蚊，要好十几倍，即系话佢俾我一个 normal 正常嘅人工，26000蚊开始，同埋俾我一架车，俾我汽油，俾我 maintenance。喺澳洲，你一出门就需要车，直到今日，由嗰个时候我攞到呢架车，我一生都是揸紧老板俾我的车，点解？因为我一出门的时候，马上就是一个见证和提醒，你就坐在神的供应的里面。果然，过了3个月之后，老板被政府拉了，因为压了政府钱，压了银行的钱，但我已经离开了。神在那里一早已经知道什么事，他运行了他的手将我带走了。在这个经历之中，我实在觉得神就是我杯中的份。如果我当时不是这么安然在接受了这个环境，接受了一段时间，我还有我对他的应许，我早就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经历到的神的手在那里带保护，他按照我所该得的所需要的神量给我们，我们要的是明日后日的，神给你的是今日的。结果大卫在这种光景之中，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就是那个指教我们的。人生之中，你都希望你有一个师傅在你的旁边来教你怎样做，最好有人一世都在教你。但是神就是那位在大卫旁边来教他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下一句，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大卫接受神的指示，而这个指示一定在他里面有存留，直至到晚黑的时候，或者说在黑暗之中，在看不见四围环境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样行。而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心肠，就是 你自己的深处，在那里藉着神的指教，在那里来警戒你。我们人最怕的就是落在黑暗之中，落在不明朗之中，我们就好像一只癫了的狗一样，我们在那里四处的闯，盼望可以闯出一条路来。但是如果你心中能够接受神的指教，你能够在夜晚，你的心肠会警戒你，你不可以离开神的指教，你要照着神的指教去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大卫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即是说我来活在他面前，我不要活在偶像面前，我不是活在扫罗的面前，我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是活在你的跟前，我将你摆在我的面前。是大卫一个主动的活在神面前的举动，因为他在我右边，他是扶持我的，所以呢，我就不会有摇动了。大卫怕他自己摇动，但是他说这样我就不会摇动。我们很多时候在黑暗不明朗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多举动的时候，但是大卫他因为经历到神的指教，还有他心肠在夜间的警戒，他就可以过一种的生活，是不被摇动的生活。这个实在是我们基督徒该学习的一件事，不是在黑暗中，黑暗应该是最紧要你没有动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多人在不明朗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乱闯，因为我们觉得危机。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在夜间，我们的心肠在里面警戒我们，我们的灵在这里提醒我们，灵在那里给我们有引导，让我们能够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来听一听大卫因着他肯这样，第九节他就有个经历，因此，即是因着他接受耶和华的指教，因为他心肠的警戒，因为他将神摆在他面前，有神在他的右边，他就没有摇动，因此他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我的肉身亦都安然的居住。更好的说法就是我肉身也要在安息在指望之中。 再不会在那里乱闯了，我们能够安息下来，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亦能够安然的居住。这个就是我们全人都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之中。很多人的心欢喜，不过呢十分钟之后就不是了。可能有些你会经历到我灵里很快乐，但是它未影响到你的身，你的身子能够安息在指望之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经历，以致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肉身都能够经历到这一位的神。其实神不是单是给我们灵中去感受一下祂，神祂要进到我们的心中，祂们要进到我们的肉身里面，来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安息。第十节，因为神啊，你不会将我撇的灵魂撇在阴间，亦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即是说神不会叫他无，在这个时候神不会叫他死了，神亦不会撇弃他，神仍然要保守他，里面非常的清楚。如果神不会将我撇在阴间，那我还怕什么呢？我怕扫罗吗？神已经保护了我，神不会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会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我心里面就不需要再为此而惊慌了。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在那里要将他生命的道路来指教我们，我们在我们人生所走的路里面，其实应该就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每一个环境的经过都叫我们能够多得着神的自己。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祂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叫我们藉着很多的苦难的经历，藉着很多困境的经历，叫我们经历很多处境要达到非常危险的经历，叫我们的前途受一些的挫折，叫我们的家庭里面会有一些的困难的产生，叫我们在学业里面会面对一些困难。这一切的事都是祂要藉着这些机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不是一条顺利的人生的路，而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都希望走一条人生很安稳发达的路，但是神是要我们走一条生命的路，祂就是我们的生命，祂要我们在这条生命的路里面往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在祂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因为这条生命的道路来带我们进入对祂一个更深的经历，在祂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并且这个喜乐不是短暂的，因为这样我们 在祂的右手之中，我们要经历到一个永远的福乐。所以不是单是今天有满足的喜乐，乃是说我们的永恒都是活在永远的福乐之中。所以对大卫来讲，因着神的指教，因着他心上夜间的警戒，因着他将神摆在他的面前，因为神在能力的扶持他没有摇动，以致他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能够安息在这个指望之中，神不会撇弃他，神而且要将生命的路来指示他，叫他不单有心欢喜灵快乐，乃是叫他在神面前能够满足的喜乐。我们不单有喜乐，乃是会喜乐满足，而且大卫已经展望到更远的将来，在神的右手之中有一个永远的福乐，那个是我们基督徒那个将来永远的份。但是今天在地上，我们向祂的求祂的保佑，向祂的投靠，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欢乐的生活，欢乐的心，一个喜乐的灵，一个能够安然生活，能够在指望中得着安息，这个是一个更高的人生，更超越的人生。愿神恩待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宣教分享，然后呢